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我们开始要讲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十七讲。我们已经说了三个祷告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要荣耀神，第二个就是要奉主的名祷告，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前两讲所说的照神旨意祷告。我们特别说到，为了要照神旨意祷告，就需要先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根据圣经希腊文分析了神的旨意，原来有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这两个不同的字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第一个字是指的神的定旨先见，也就是神自己决定，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它更改的旨意，包括了神的救恩在里面。第二部分我们指的就是神的心意，神喜悦的事情，神乐意他自己的儿女能够享受的恩典。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来学习认识和寻求的部分。神的定旨先见在圣经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改变或者违抗。神的心意却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从神的属性中间去了解了。一个人越认识神，他对神的属性越了解，他越能够掌握住怎么样照神的心意祷告。所以我们在学习了这几讲以后，就鼓励弟兄姐妹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第一，透过圣经去认识神；第二，透过生活去经验神自己的属性。在每天日常的生活，每一件要决定的事情，当我们用祷告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神在我们所求的事上用什么方式来回应。在每一个神行动的背后，无论他答应我们的祷告或者不答应我们的祷告，都有神自己行动的脚印，也可以说都有代表神自己的印章或者是签名。所以从我们祷告的生活里头和不断寻求神旨意的过程里，神就帮助我们认识了他的性情，认识了他的属性，这样子就让我们更能够掌握住神自己的心意来向神祷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那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前面说到的是神透过他自己的救恩定旨先见，把他性情里乐意赐给我们的又宝贵又极大，也就是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应许赐给我们，这就是指神第二个的旨意，就是他所喜悦的事情。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神按照他这两方面的旨意所加给我们的这些事情，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上次已经说过，神的性情就包括在神的属性里头。换句话说，所谓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有神的性情在里面，让我们可以恢复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那完美的样子。当我们有了神这样的性情，我们怎么可能不明白神两方面的旨意呢？这样的时候，我们按照这祷告的第三个原则，照神旨意来祷告的时候，怎么会不蒙神垂听呢？所以在上一讲我们就更具体的说到，到底 怎么样来照神旨意祷告。我们第一方面说到，要让我们祷告的目的能配合他的属性，并且能包括神定旨先见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救赎计划。第二方面，我们祷告的内容要和他的旨意相符合。第三方面，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有份于神的性情。所谓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圣。所以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或答应我们所求的，或不答应我们所求的，都有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保罗是一个有份于神性情的人，这一点当然我们不会否认，但是从什么地方能够知道他有份于神的性情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他祷告的榜样里知道他有份于神的性情。让我们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二节保罗的祷告来做一个例子。保罗在这个祷告里头是按照神两部分的旨意祷告。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留意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两部分神的旨意是什么。罗马书一章八到十二节说，第一，我照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能够从这段祷告的经文中间找出保罗祷告的里面所包括神旨意的两部分吗？第一部分就是保罗他照着神的定旨先见来祷告，他以神的心为心，关心传福音的工作，关心福音是不是能够遍传天下。第二部分，保罗他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因为他渴望能够早日的到罗马，把神所赐给他的属灵的恩赐可以分给他们，目的呢，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能够在信心上坚固起来，在面对敌基督的世俗环境里头能够彼此靠着神一同得到安慰。在保罗的祷告中，几乎每一次都像这个祷告包括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按照神的定旨先见祷告，第二部分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弟兄姐妹，保罗有神的性情，所以保罗的祷告就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做符合他心意的祷告。我们能把保罗这样的祷告和我们平常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做一个比较吗？何等的不同呢？是不是？现在就让我们为按照神旨意祷告这个原则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必须从生活开始。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祷告常常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我们就没有第二个可以选择的路，就是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或行事完全都照神的旨意。就好像我们讲到前面两个祷告原则的时候所说到的，祷告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祷告的一部分，祷告的生活和成圣有密切的关系。成圣就是向神，向神就是知道神，认识神，行事符合神的性情。我们的生活越符合他的心意，祷告就越能够蒙神垂听。我们的思想意愿越像他，我们祷告的内容也一定更能够符合他自己的意愿。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头，其中有一句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既然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有两种，那么我们一定想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祷告里面所说的这个旨意是什么意思。按照希腊文原文的意思，那就是指神的意愿。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祈求讨神喜欢的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喜欢的事情能够畅行在地上，就好像畅行在天上一样。这意思也是说，盼望在天上有的，在地上也能够成为我们所拥有的。盼望在天上神的心意怎么样畅行，同样的在地上我们的生活里也同样的畅行。好，我们讲完了祷告的第三个原则，就是照神旨意祷告。现在我们要开始讲第四个祷告的原则，就是要用信心祷告。在圣经里有一节有关祷告的经文，有人称这节圣经为信心祷告的黄金律。这节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说到，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一定要相信。相信什么呢？要相信两件事情。第一，信有神。第二，要相信神要赏赐，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这么一来，这节经文也告诉了我们一条属灵信心的定律。第一，就是信心是人来到神面前的必要条件。第二，信心必须要有对象，而这位对象就是神。第三，信心的成就是出于神的赏赐，也就是说，信心的成就是神的恩典，人和人所做的事情在神的赏赐里是毫无功劳的。这条属灵信心的黄金律就把世上所有其他所谓的信心给区分了出来。所以当我们说到祷告的第四个原则就是要用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知道圣经所谈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跟世俗所谓的信心有什么不同。为了能够把它区分出来，我们要先从分析一般世人所认为的信心作为开始。世俗一般人所认为的信心，第一种就是所谓的自信心。自信心能够带来一个人意志上的成就，当然这个意志是从他个人的身上所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人只相信他自己。当我们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人就这样的回应说，我什么教都不信，我只信睡觉。听起来有点强词夺理，其实从他这句话就知道他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只相信自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就是一种出于人自我中心的骄傲。虽然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人需要有自信心，但是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高主宰的心态。这种自信心也能够叫人有一种自我的成就，那就是可以达到以自己为主宰的目的。现在这个社会呢，经常鼓励人要有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能够带来意志上的成就，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也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中找到很多有关一个人的自信心怎么样给他带来意志上成就的例子。比方说在基督教的书房里，你很容易可以买到那本书叫做《轮椅上的画家》。这个人他的双手残障， 靠着信心和毅力，他就用脚来作画，最后他就胜过自己身体的限制，成了一位著名的画家。不过这个故事的背后却是说到，他的自信心乃是从认识神开始的，神先把他那种失望自卑的生命改变了，以至于他对人生充满了向往，他就决定奋发图强，借着他对神的信念来突破他自己身体的残缺。但是他的成功最后还是靠着自信心的毅力来达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自信心可以成就人意志上成就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记载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在那篇文章说到，有一个轮椅上的电机师，他手脚都残障，于是他克服一切的困难，学习用嘴来使用工具帮助人修理电器，自力更生。他的成功也是自信心的结果，可见自信心在人性里的确有它一定的价值，同时在我们的信仰里也从来没有拒绝人这种自信心。这种信心带给人一种毅力，叫人可以胜过自己的弱点，并且强逼自己完成本来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我还听说有一个人独自在野外攀岩的时候，自己的手给一块石头压住了，他没有办法从那里脱身，最后他就决定自残，拿了一把小刀，一点一点的把那只被压在石头底下的手背切断了，于是他就脱身了。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钦佩的故事，这些都是自信心的成就。可是这种世俗所谓的自信心，它的缺点就是常常容易叫人否认神和神的主权。有这种自信心的人，常常只要小有成就就会自负地说人定胜天，只要自己有自信就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使用自信心上有这种偏差，那么这样的自信心就常常使神成了他的奴仆，当他奉主名祷告的时候根本不会顾到神的主权，他的祷告其实就是吩咐神要照着他来成就，因为他相信，所以神就一定要帮他的忙。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自信心也常常可能会转化成宗教上的善行主义。什么叫做宗教上的善行主义呢？就是认为好人好事当然应该被神接纳，只要自己是做好事，神就没有理由拒绝，没有理由不帮他的忙。如果神不帮他做善事，不听他这种祷告的话，就好像神不够善，神亏负了他的善心和善行。所以这种人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是理直气壮的，以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要让神祝福他帮助他。当一个人在使用自信心有这样的偏差的时候，他的自信心就往往可能使他抹煞神的主权。我们都听过罗宾汉的故事，人们称罗宾汉是一个侠盗，强盗就是强盗，为什么还称他为侠盗呢？因为他虽然去抢劫，可是他的行为却是一种行侠仗义的行为，他专门向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下手，然后把所抢来的钱去帮助那些贫穷困苦的人，所以他就赢得了侠盗的美名。其实强盗就是强盗，在法律上强盗用钱来做什么并不能够取得法律上的同情，他的行为充其量不过是叫许多的穷人赞许，可是他还是一个行好事的强盗。侠盗的行为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为，是一种抹煞公权的行为，不足为训。不过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祷告侍奉的时候也好像侠盗罗宾汉，用自以为是的信心和行为来抹煞神的主权。这个时候呢，与其说这个人是相信神一定会听他的祈求，倒不如说 他自信神一定会听他的话，应该犒赏他的好行为。就好像我们前一次所提到的那个站在殿门口祷告的法利赛人，按照宗教的行为来看，他奉献十分之一，一个星期又禁食两次，凡是律法上所说的事情他几乎都遵守了，所以他就自以为是一个有资格到神面前祷告的人，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大声的祷告说，神啊，我不像那个罪人某某某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不好。言下之意就是他理当得到神的犒赏。那么偏偏常常这样的人祷告的时候呢，神不听他的祷告，所以呢他就会有一种疑惑，为什么我的信心这么大，我有这么好的行为，为上帝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我的祷告上帝不听呢？到底我的信心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他是不知道，他所依赖的信心是世俗的所谓自信心，在属灵的国度里没有丝毫的价值。神当然没有理由因为我们无知或者骄傲就同情我们，就向我们的自信心让步。这是第一种世俗的信心，就是自信心。那么第二种世俗的信心，就是所谓的理性的信心。理性的信心有时候又被称为是逻辑的信心。这种信心呢，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推理或逻辑思考的结果，理性的结果上。这种信心呢，就能够带来知识上的成果，所以这种信心也是不能够完全抹煞的。所有的科学发展就是建立在理性的信心上。科学家根据累积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来推理，达到一个结论，于是他们就根据这个结论相信只要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做一定会成功，这个就是理性的信心。比方说有一天牛顿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了头，这个世界上不晓得有多少的人曾经被树上的苹果掉下来打到头上，可是只有牛顿开始想了。他想，为什么所有的东西离开拖住它或者是固定它的支点时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呢？于是他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相信一定是有一个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牛顿就根据这个信念一直不断地去探讨研究，最后他就找到了地心引力的证据。请注意啊，我不像一般的人说是发明了地心引力的定律，因为所有的科学家无论他从自然现象发现了什么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其实都是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他们只是在宇宙的自然现象中看见了神造这些东西背后所使用的法则和定律。神用这些他所发明的法则来运作整个宇宙，托住万有。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不管相信不相信神，他们任何的成就都是因为观测这宇宙的现象而所做的结论，并不是发明，只是发现。所以我们看见这种理性的信心呢，的确是可以带来知识上的成果。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并不是拒绝理性，也不是拒绝理性的信心，我们的信仰经验也是经得起理性和理性信心的考验的。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世界上许多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因为他们是非理性的，既然是非理性的就没有办法去验证，所以他们就假借着信心之名来规避科学上理性上的验证。可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却不一样，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千真万确，可以经得起理性考验，是经得起验证的，只怕人假借科学的名义来拒绝信仰，却不怕有心人把基督教的信仰放在理性逻辑的验证之下。 因为所有的圣经历史、神学历史，甚至个人信仰的经历，都是可以去追踪的，也都是有源可考的。不过基督教所强调的理性，跟世俗一般所谈的理性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基督教的理性不是以人为本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一切思想跟逻辑的根据，不是根据人的头脑。有一次在一个福音性的夏令会里，在会中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受到福音的感召，都信了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就开始拒绝参加聚会，躲在宿舍里。于是我就跑到宿舍里去跟他谈话，看他。他告诉我，他为什么拒绝参加，是因为他觉得你们太感情了，想用这种方法来感动人，骗取人的心，叫人信耶稣。我是一个理性的信徒，我来的时候只是带着一个研究基督教的心情。我研究过佛教、道教，现在呢，我也同样的要来研究基督教，所以你们不要想叫我信耶稣。我就跟他讲，年轻人，我很佩服你，佛教我懂一点，道教我也懂一点，虽然对基督教的道理我稍微多懂一点，可是神的道理是这样子的高妙，我一辈子也不可能把它弄通。我继续说，我真佩服你有这样的心智去研究各种宗教，但是呢，我希望你也记住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把基督教完全研究通了以后，请你记得一定要来告诉我。他说为什么？我说那个时候我就不信基督教了，我信你就可以了。他更是非常的诧异，说那又是为什么呢？我说因为啊，如果我所相信的神可以放在你的头脑之下，被你都研究通了，那么显然你的头脑比我们的神还要大，所以我就信你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再信我现在所相信的独一真神和他的独生儿子，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呢？我这么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醒他，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理性、用人有限制的头脑去把神研究通的。有关神的事情，在人的头脑里永远是一个奥秘，因为神实在比人伟大的太多了，有哪一个受造之物可以弄通神的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比较幸运一点，因为我们相信神，而且相信他启示的话语，所以我们透过他启示的话语，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更多了解神盼望我们知道的一些属灵的知识。正好像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那个所能呢，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人可以知道的神已经显明在他的心里了。可见人是不可能明白神所有的事情的，人所能明白的都是神已经乐意显明给人叫人知道的事情。这一点点的有关神的知识已经足够叫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存在，并且认识他借着他的独生儿子向我们所显明的救恩，这一点就够了。人想要彻底把神弄通的企图，就是当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向他们所发出的诱惑，你们吃的话就会像神一样。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一直犯着同样的错误，就是不承认自己的头脑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把神弄通，除非神愿意向人启示他自己。基督徒相信神一切的作为都是真实的，于是基督徒就根据这样的信心，用理性去观察、去分析、去实验，最后就为他的信仰做了结论。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绝对是理性的，所不同的就是他的出发点不是承认人的头脑最大，而是承认我们必须在神的启示和光照之下，才能够突破我们头脑的限制，从理性上去认识神。基督徒相信神是理性的神，神的话语、神的作为都是理性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因为他所有的信仰都借着人的信心 透过头脑做理性的思考以后才被接受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有圣经神的话作为启示，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但是读，而且我们是反复的用各种方法去验证，去研究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鼓励人去读神的话，并且提供很多研究神话语的工具和方法，来帮助人从理性思考，叫人自己可以对神的话整理出一个个人信仰的结论。这就是基督教所谓的理性的信心，因为他以相信神的权威和神的话是真实的做出发点，然后根据人的理性去分析，去解释，并且对自己的信仰下一个结论，然后他就继续的用信心去接受他对圣经神的话语所下的结论，用信心去把神的话语照样的行出来，在他的生活行为中间验证了神话语的真实。以后当他在碰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理性的结论是可以重复验证的，所以他就更有信心的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而且得到同样的结果，他的信心就一天比一天更大，这样也就让他更有信心的用祷告来依靠神。这就是所谓的用信心来祷告。所以连祷告本身都不是一种迷信的行为，而是一种经过个人的认证对神所产生的信心。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世俗所谓的理性的信心，也就是以人做出发点的信心，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头脑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是可以做最高的验证标准的。这种对人头脑是最后权威的迷思，就是所谓的理性推理或者是逻辑的信心。从正面来说，这种信心呢，也许的确可以让人类在累积的知识和经验上不断的进步，带给人类知识和技术上的成就。同时呢，这种理性推理和逻辑的信心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经验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不同的就是基督徒的理性的推理是在承认自己是有限，而神却是无限至高的前提之下所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在生活经验里常常体验神的真实，有把握知道自己的信仰不是一种迷信的缘故。虽然基督徒因为相信人理性推理的能力是神造人的时候所赐给人的，所以基督徒从来不规避理性和逻辑的思考，但跟世俗相信理性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并不认为这是最后唯一认证信仰的工具。不过呢，这种理性的信心还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所谓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另外一种信心，在下一讲呢，我们会提到这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暂时把这个题目放下来。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